唔系嬲月亮，日本宣布联手美国，嬲稀土。白宫夜宴中亚，川普稀土依在途供。NASA 特确认，天外访客意外加措，冇尾巴瑞星，外星母舰谜底即将揭晓。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系11月7日，星期五，下边系详细内容。今日我哋嚟讲一下川普稀土联盟的最新进展，以及川普是怎样利用贸易谈判和稀土协议一箭双雕，即拉起了稀土联盟从头到尾屠了中共一带一路的这一条红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四表示，日本和美国将共同研究在太平洋南鸟岛附近水域开发稀土矿藏。他在国会会议上指出，共同开发稀土矿物是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会晤时关键议题之一。这次合作的目标是透过确保稀土供应，以对抗中国在这个材料上的全球主导地位。他表明，明年一月日本将开始在东京东南方大约1900公里、1180英里的南鸟岛外深海海床进行富含稀土的泥浆试验开采，以在中国收紧出口管制的情况下确保稳定供应。2011年日本发现太平洋近海10到70米厚的稀土泥，比中国稀土矿浓度高2到5倍。2013年又在东海的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高于中国稀土矿浓度20倍的稀土泥。日本每日新闻社在当年8月的报道中指出，东京大学研究团队曾在英国自然杂志的这枚刊上发表论文，太平洋海底存在大量含稀土的泥层，其储量相当于陆地的800倍。日本是世界第四大海洋国，是至今发现海底400到600米的稀土泥，据称可以供日本千年的需求。同时，今日川普总统在晚上7点主持和5个中亚国家的峰会，哈萨克、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吉尔吉斯5国领袖登门拜访。这个显示美国在度加紧在中亚这一片广阔的能源和矿产丰富地区争夺影响力。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多福·兰道在本周峰会前访问该地区两大经济体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讨论能源、关键矿产、交通和物流的互惠伙伴关系潜力。兰道在乌兹别克和官员会晤讨论经济和安全议题。国务院表示，彭博社的报道说，华盛顿对这片历史丝绸之路地区的求爱是寻找中国稀土替代资源的竞赛。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和国际能源署2025年最新数据，中亚稀土总潜在储量大约占全球5%到7%，是实际开采和生产仍处于起步阶段，受地缘政治、基础设施和环境因素影响。川普政府参与让美国公司 CoCapital 在哈萨克获取全球最大未开发的钨矿藏之一的权利。与此同时， CoCapital 亦和乌兹别克矿业部达成协议，在潜在地点进行地质勘探。大家可能觉得川普为了稀土真是寸土必争，这个稀土只有5%都不放过。我开篇就讲川普稀土屠龙，大家可能还未反应过来，我带大家不是雾里看花，我们来看一看地图。一带一路就是中共的红龙，头伸向欧洲，尾巴扫在南美，龙身横跨中亚、东南亚，就是靠债务陷阱和基建绑定全球。那川普呢？贸易加稀土加军事，三管齐下，和欧洲联盟拿下了乌克兰的矿产，在南美上面收回巴拿马运河，剿匪委内瑞拉，下面 是同阿根廷结盟，上下合力夹击中共在南美中部、秘鲁前海港和巴西布局。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靠贸易、稀土和军事被中共一带一路这条大红龙断头去尾。十月底亚洲行横扫东南亚稀土，和日本签署稀土协议，靠日本稳定住东南亚。现在又深入中俄的后花园，这个是比恶龙来一个拦腰斩断。一位朋友说，中共的一带一路去了哪里呢？美国就去到哪里。言外之意，美国是红龙的猎人。重置全球贸易格局和组建稀土联盟的同时，顺便拆解中共的全球布局，解救人质。观众朋友，你是怎么看的呢？屠龙的故事就听完了，我们继续追踪神秘的天外访客31厄尼斯的神秘加速。礼拜二，地球最权威的天文物理机构 NASA 侦察到这一位神秘的天外访客在接近地球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加速。 NASA 刚刚确认这一位被称为31厄尼斯的神秘访客受到一股小小额外推力，使其偏离预测的路径，而这个无法用太阳引力来解释。英国每日电讯报话，太阳包括太阳系几乎所有质量，这个意味着它重量会将所有行星拉向一起，形成科学家可测量可预测的运动。但31厄尼斯的这些新运动似乎违反了我们的重力定律。我声明一下，重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这个是根据地球科学家的理论，不代表是宇宙理论。所以人家天外来客未必是不走寻常路，人家可能只是按照他那个宇宙空间规律在运动。这位科学家认为是彗星的物体创低了人类侦测到进入太阳系最快太空岩石纪录，时速超过13万英里，其时速现在已经飙升大约152000英里。所以现在科学家都陷入了一个迷思，是什么导致31厄尼斯的明显地偏离太阳呢？31厄尼斯现在距离到达地球最近的点只剩低6周。哈佛大学天文学家洛布说，天文学家仍在等待证据，证明31厄尼斯已经释放出足够的气体来证实这些物体确实是彗星。如果没有侦测到来自该物体的气体云，这个最新的加速将是外星火箭引擎推动的明确迹象，或者说是外星工艺的结果。这个简单理解，我们虽然没有天文知识，但都听过彗星叫做扫把星，是因为有个尾巴。现在这位学者质疑这点，就是作为彗星，你怎样可能没有尾巴的呢？所以这个很可能是一场因为尾巴缺失引发外星飞船的猜测。按照洛布的说法，这位天外来客已经有10个人类科学家无法解释的奇怪异象刚刚确认，突然偏离引力的控制和加速度是一个，还有不似典型的彗星会变成红色。31 Atlas 迅速开始比正常太空岩石更加光，并转为蓝色，还有它亦极具庞大的重量，330亿吨，大得有点不合理。洛布基于人类目前发现关于宇宙的知识质疑，就讲星际空间中没有足够的岩石材料能够自然形成这种结构，它还奇怪化学组成仍引发严重质疑其起源。因为它不像我们太阳系形成的彗星主要由冰和水组成，素描显示31 Atlas 是镍和二氧化碳的奇异混合物，所以洛布推测31 Atlas 可能是一艘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其镍壳原本让物体呈绿色，可能是一种外星智慧使用这种珍贵金属作为保护涂层的迹象，用以抵御接近太阳极端高温，就似人类 对人造太空探测器所做的一样。今日节目最后来看一下中国经济。经济学人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发现。15年前批评者所说中国经济正在通往地狱的跑步机上奔跑。现在中国很可能是终于抵达这一场奔跑的终点了。他们发现了什么呢？文章说，中国经济的批评者经常抱怨其投资过度，且官方统计数据美化了其表面，但最近月度的数据却颠倒了剧本。基础设施、制造业和建筑投资表现得令人震惊的疲弱。事实上，疲弱到一些分析师认为这些数字坏到太不真实。所以文章发现了中国投资下滑的这个谜团，因为中国经济数据几十年来都是靠投资拉动的，投资数据就似是撑住中国经济瓦皮的骨架，现在他们发现这个骨架坍塌了。但更叫他们害怕的发现是，中南海里面的习近平并不担心中国每月会公布国家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在2025年前9个月，中国支出达 37.2 兆元，5.2 兆美元。这个听起来很多，但比一年前减少了 0.5%。 这个是自中共疫情以来超过30年数据中首次出现了下降。可怕的是，这个下滑并不是平缓的走在下坡路上，而是走住走住突然到下季直线坠落。官方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投资较一年前萎缩了 6.6%。 文章说，这个正是中国熊市派长期预测，世界经济长期畏惧崩溃，中国终于抵达2010年一位批评者所称的通往地狱的跑步机终点。为什么突然坠落呢？第三季度房地产外的投资较一年前下跌了 3.5%， 显然这个降幅远少于整体的跌幅。报道推测，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习近平对内卷的打击行动。习近平于10月20日表示，试图培养新质生产力时，地方政府必须避免一哄而上、价格战和其他争夺市场份额的激进行为，往往是过去过度投资的果实，建造了超过市场负荷的产能。这类过度投资本身都是源于省或市政府间的军备竞赛，他们热衷于在时兴产业中培养本地冠军。所以现在习近平窗口突然180度转向了，地方政府为了政绩亦都慌忙跟着转向。但是绝对策略研究顾问公司 Other Wolf 一针见血指出，汽车制造商因降价过度而被敲打，是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内卷的行业。但是这个行业从1月到9月投资支出较前一年增长了 19%， 那是不是地方政府勒紧裤头带，没钱搞豪华项目呢？的确，现在大部分的债务都是还购债，而不是开新项目。中国证券公司申万宏源 Joey 估计，就还债这个缺口还有大约4000亿元，这个足够解释投资放缓的一半。但这个还不是全部。龙州经讯研究公司 Andrew Batson 认为，投资崩溃并未一致反映在其他相关数据中，因为他发现了数据造假的另一个关键证据。最明显的是，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资本支出贡献了第三季度 GDP 增长接近1/5。如果属实，则投资经济通胀调整后虽年增逾 2%。 两组数据不完全对齐有某些技术原因，但技术差异似乎不足以解释如此巨大的统计落差。八成的推测是，地方政府热衷于展现反内卷贡献，因为低报投资支出。如果过去他们夸大支出，反内卷行动给了他们的借口，将统计数据改过来， 中国人称之为数字中挤水，就是以前的 KPI 和现在的 KPI 反了，于是都是造假，但方向不一样了，一下子问题就暴露出来。所以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投资数据下滑这么严重，中南海的中共高官依旧淡定，但是两种可能性都是可怕的后果。要是中国投资崩溃是真实的，藏不住亦都救不到，就是破罐子破摔。要么就是地方政府透过伪造数据冲刺新的反内卷政绩，结果造假过猛，数据又对不上了。可能有观众就想，中共粉饰数据，经济无药可救都好，都是老生常谈，有什么可怕的呢？因为华尔街巨头高盛又开始欺骗国际资金来接盘了。这几日中文网站就说，高盛行政总裁讲，国际投资者将陆续回归中国市场。不知道国际投资者哪里来的勇气，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和经济学家都没有他们那么乐观。财新网今日刚刚公布了一个调查，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一到十月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可能继续下跌，预测均值为-0.6%。七家机构认为消费继续走弱。工业方面，十月高频数据疫情走弱的态势，包括国家统计局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生产指数降到收缩的区间，高速公路货车通行量、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速放缓。中金的报告预计，中国十月出口同比增速或回落到-1.0%。中国二十大港口集装商船离港数增速先高后低，整体边际回落。另外，中金预计十月进口同比增速放缓到-1.9%。当然，高盛是这样说的，但是资金自己是怎样操作的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记不记得中共党魁习近平同川普学直播卖货，送南韩总理李在明小米手机，原本想给资本指明方向的，例投我们的国产手机，结果一句查后门玩衰了。高盛透露，现在华尔街上的对冲基金对做空小米已经达成共识。高盛销售部门在礼拜三的一份报告中就写到，其中主要账户空头利息在上周上升了53%。报告指出，高盛接触交易台的资金流出在过去两周亦出现了更多的卖压，主要由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带动。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日到17日，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日到23日，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两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啲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啲订阅啦！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